弟兄姊妹平安，
平安，
也恭喜你们找到个好牧师，求神呢、继续赐福给你们，使教会因神的仆人而增长。那么我们今天读这个题目讲的乃曼的更新，听起来是很平常，好像主日学讲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去仔细思考，这个不是，这是这个世代的信息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乃曼是什么意思？不知道，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乃曼原来的意思，在希伯来文原来的意思，事实上就是快乐、欢畅的意思。快乐、欢畅。那么你可以发现呢，这乃曼这个人，他是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这个人是为尊，怎么样？为大。他的所拥有一件事情，很适合他的名字。不像那个撒该哈，他名字不太适合他哈。正直人他不正直，可这个人他是很适合他的名字，因为他是为尊为大，他是元帅，他是成功的一个人，所以这个人应该怎么样？应该欢畅的，应该是欢畅的。那可是圣经又有一个词来形容他的光景，他说亚兰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是为尊为大，然后又说怎么样？后面有个词，只是怎么样？长大麻风啊，这是美中不足啊，美中不足。那么这个事情，这篇道，其实我在新年的时候跟弟兄，我们教会弟兄姊妹讲过这个道。我说今年开始，你来看看我们现在的世代呢，我们开始个欢畅的世代 ，It's a happy years。我们现在什么都拥有，对不对？尤其在北美的教会，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怎么样了。我们教会是啊、那个是很富足的啦。这些人啊我想你们要是照顾我们教会，这些人富足、我们教会这些人为尊为大、也可以这样夸称，因为我们是 Princeton 嘛，对不对？我们的博士至少少说百来一个吧，不算两个 master 那个都不算哈、就是说至少百来一个吧。你看这几百人当中，你有多少人他们是为尊为大，他们觉得他们实在是很够，而且房子也很大。我今天来以前，我现在到教会去，那他们说今天诗班不献诗，我说为什么呢？因为最近很多人都在度假。我说那经济已经复苏了嘛哈，我说跟他们看，那经济已经复苏了，他说没有啊。我说我怎么这么多人在度假，度到诗班要停止哈？诗班有几十个人，为什么就停止呢？他们说最近好多人去度假去了哈。我就发现很多时候，今天我们的光景呢，有点像这个样子，我们这群人好像为尊，好像很成功，但是我们里面有一点的隐忧是怎么样？那是长有一点点大麻风，对不对？你们我骂人，你们都要同意的，反正你没办法。这世上我们都有点点隐忧。那么你发现这个世代，所以这个事情到底乃曼照今天我们的光景是怎么呢？我是觉得有两个方向，一个是很适合我们这群人的光景。用个人来讲，我们都是一群成功的人，你们同意吧？同意吧，对不对？我以前也当过教授啊，未拿博士啊，好像我们都是很成功的一群人。但是在我们这个一个人的生命当中，成功背后呢，你会发现神的位置不对了。你会发现这段故事里面讲到另外一件事情是什么呢？他们有一个以色列的小女子是被掳来服侍谁的？服侍乃曼的妻子的。你有没有发现你的生命当中这个信仰？在你里面好像被掳来的小女子服侍怎么样？你生命中的那个成功人的妻子，你不觉得吗？所以我讲乃曼的故事不是讲一个圣经的故事，是讲今天我们的光景。事实上我们的光景是这样子，我们这群成功人的背后有多少的隐忧。你看我在美国也三十几年了，看不出来哈。我儿子29岁了，我已经活到这样子一个日子当中，我就在那看到我们这些成功人的背后的时候，我发现这些成功背后有很多的哭泣，很多的隐忧，好像长了一些大麻风在后面，他不让人看见的。但夫妻在一个宴会当中，这样子牵着手，这样的一表人才，这么好的文凭当中，那么他们在那里站在银河的里面，你不晓得当他们离开这个会场回去的路上，他们是怎么争吵。可能一车子一进车库，各走各的，个人回个人的房间。他们很多隐忧，他们孩子他不要人家知道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 我们有很多的，所以我们就在继续在探求一件事情，这是个人光景，可这个也是今天美国的光景。从大的体系来讲，你看现在很多的国家，他把整个跟神的关系放在一个政治体系的底下，对不对？把设一个宗教部管一管就可以了，而且这个宗教部一定要听谁的？一定要听那个政治部的，他就是这样子。所以你不要把这个乃曼的光景把它看成就是说哦，这是圣经的故事，这不是，这其实是我们今天的光景。而且乃曼的名字更有意思是，他就是欢唱。你看，在很多成功的社会的体系，你会发生一个情况，其实这些的欢唱的背后有很多的隐忧。我想这是乃曼光景，也是我们今天的光景。我们看见了一些情形，好像表面的丰富的底下，我们里面有很多的隐忧。那么我们继续在讲一个事情，就是说长大麻风到底又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这个乃曼他的成功的背后，他的大麻风又是什么意思？那我知道我在讲的时候，我们多多少少会认为大麻风是他们的事情，不是我的事情。其实大麻风在圣经里面讲到这个麻风的时候，它有两个特质，一个就是不洁净。大麻风不洁净，大麻风是没有人要跟你接触的，所以每次大麻风的人要进到一个城市里面去的时候，国家已经规定他了，他先喊怎么样？不洁净，不洁净，让人家怎么样？不要碰他。大麻风的第二个大的问题是什么？是没感觉，碰什么都没感觉。你会发现今天的许许多的人碰什么都没感觉，有没有？你给他讲很多事情，我们觉得很可怕。他说 "So what"， 有没有？你们听过这个话？什么事情都是 "So what"， 没感觉的，什么事情都没感觉。他可以一面看一些事情，好像雅典人当时候是对所有的事情说的东西都是说说听听，他没有感觉的。实际上，他最唯一的，他要感觉的东西是怎么样？他自己吃进去的东西，他觉得最有感觉。其他外面碰的东西，手都碰坏，他也没有感觉。这是麻风病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，他是没感觉。今天我们这群成功的背后，我们是不是同时染着大麻风？我们 是对很多事情没感觉啊？我想我们是没感觉的啦。你管他马英九上还蔡英文上，对不对？那看看热闹就算了哈，看看热闹就算了啊。我反正我们在美国嘛，看一下就那以后什么会引起两岸关系？什么九二共识？什么叫九二共识？我们只知道九幺幺，什么九二，对不对？什么我们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们对很多事情事实上是没感觉的，你们同意我意思吧？我们事实上是没有感觉。但是问题，一个人为什么会没感觉，在属灵上有什么意义？其实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长大麻风背后，上帝常用大麻风来做个惩罚的手续。但是大麻风临到一个人的时候，到底是怎样状况会临到一个人？为什么我们这些人明明是好好的一个人，为什么都是属灵的人，会突然之间我们会感受一些大麻风呢？我想讲大麻风，我都不讲那些不信的哈。我想大麻风都讲信的，跟神有好关系的人。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好不好？我们来看一下，历代志下第二十六章，历代志下第二十六章。我们来看一下十六节，讲到这个很强盛的一个王。二十六章十六节，二十章十六节，找到了，我来念好了，因为这就比较到第十九节啊，历代志下第二十六章十六节到十九节，他既强盛，就心高气傲，以致行事邪僻，干犯耶和华他的神，进耶和华的殿，要在香坛上烧香。祭司亚撒利亚率领耶和华勇敢的祭司八十人跟随他进去，他们就阻挡乌西亚王，对他说：乌西亚给耶和华烧香不是你的事，那是亚伦子孙承接圣职祭司的事，你出圣殿吧，因为你犯了罪，你行这事，耶和华神必不使你得荣耀。乌西亚就发怒，手拿香炉要烧香。他向祭司发怒的时候，在耶和华殿中香堂旁祭司面前，额上忽然怎么样，发出大麻风。 然后二十一节说，乌西亚王长大麻风，直到十日，因此住在别的宫里，与耶和华的殿隔绝。好，这是告诉我们乌西亚为什么长大麻风，因为怎么样？心高气傲，因为神使他强盛的时候，他已经忘了这个强盛的背后是谁。所以我们就发现，我们在讲说乃曼长大麻风，其实我们在讲乃曼长大麻风的时候呢，我们要注意到一件事情，因为在列王记下的第五章呢，第一节这样说，乃曼的元帅亚兰的元帅乃曼在他面主人面前为尊为大，因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，他又是大能的勇士。他发现他的畅快跟他成功背后是谁？耶和华曾经使他得胜。可是很多时候人会长大麻风，原因说他不知道他得胜原因是什么，他把他忘掉了，这是大麻风的一个开始。这个是很困难的。我自己在信耶稣的过程当中呢，我是家里面第一个我母亲过世了以后，我十岁就没妈妈了，所以后来我家里面我就变成一个第一个基督徒。当我成为第一个基督徒的时候，你知道基督徒在一个家庭里面是很困难的，尤其在一个有钱的家庭里面，因为每次吃饭基督徒一定要祷告，有没有？那起先我比较聪明，我祷告的时候是这样祷告的，爸爸说吃饭了，我就感谢主耶稣绑住下来，大家吃饭没有人注意到的，那就过了好几个月也就没事了，暗地里做基督徒。圣经有这种人吗？对不对？没有想到的是，我们一个辅导不是陈磊还是李秀全，我就忘记了，反正有个辅导就是了，就讲了这么一句话。那时候我在读台中一中，他给我讲了一句话，他说一个基督徒吃饭祷告没有怕人家看见，就好像踩刹车后面的灯没亮一样。这一讲我知道他的意思了，所以我就回家就要祷告了。那祷告这次还要被人家看见，为了不能刹车灯没亮嘛，那就只好祷告了。祷告以后父亲就把筷子一放，你在做什么？我看着他祷告，他就讲了一句话我很清楚，他说没有我赚钱你有饭吃，不要吃了。你知道个台湾爸爸是很厉害的，他们受日本教育的，那个爸爸筷子一放，全家筷子放下来，不要吃了，我就知道走掉了。还好我那个后母很好， 他就赶快把饭拔一拔，就拿个饭拿到厨房里面说赶快吃赶快吃哈，那我就吃厨房里面的饭了。那么就这样子日子有时候可以吃有时候不能吃，就过了一段时间的一阵子。那还好感谢主，后来有一段时间台湾的股票涨了，我爸爸买了很多钢铁的股票大赚了，心情很好。那天我看见他心情很好，我又祷告了，他笑眯眯把筷子一放，大家笑眯眯把筷子放下来，就看他做什么事情了。他说你说说看，没有我赚钱你现在在做什么？我说祷告啊。哇，你又问我 做什么？他说你解释给我听，为什么我赚钱给你吃饭你祷告给上帝呢？我说爸你真要听了。他说你说得清楚以后就可以祷告，说不清楚以后不准再祷告，因为他认为那东西都是他的功劳。所以我就跟他讲话了，我说爸你真要听，他说讲啊，就全票都不能吃饭，就等我讲回答问题，就是看着我。我就回答了，我说爸今天有这一碗饭吃呢，第一个感谢就是谁？就是你啊。所以你上个月生日我买 烟斗给你，记不记得？因为他抽烟嘛，一天抽那么多烟，说买个绿嘴烟斗以免他得癌症，对不对？啊，他记得、啊、我说但是爸你要注意一件事情哈，农夫 不种田，你有钱买不到米啊。好，对对对对对，所以呢这个饭要吃干净哈，不能浪费了。我说是啊。那我再讲第三个，但第三个上帝不按时下雨，农夫种也没用啊。所以爸呢这碗饭可以吃，三个感谢对象，一个就是你买烟斗给你，对农夫感谢把饭吃干净，第三个怎么样？对上帝就祷告嘛，帮你记住做什么呢？啊，会讲话会讲话，吃吃吃吃吃，以后我都可以祷告了。可是你发现一件事情，一个人当他骄傲的时候，他不认为有任何可价值，对吗？没有我哪有？可他忘了这件事情，但是耶和华使他强盛，他忘记了，这就是长大麻风那个最怎么样？最基本的一个，他把所有的成就归在他自己的身上，他至高至大，所以他就 contract 那么 leprosy， 他就长大麻风了。很多时候我们认为我们的成功是我们的，所以我认识一个好朋友，他呢 他很有意思，他跟我一样，不，他是在另外一个，我是在 Rutgers 当教授嘛，他是好像在 Stephen Tech 哪个地方忘记了，就是一个北边的一个私立学校，他是在那里做 Adjunct Professor。 那他有一次给我讲说，他是个教会的长老，那么他就说呢，他带学生信主，那我也很兴趣，因为我也带我的学生信主，所以我们就谈起来。他说他有个学生很难了、啊，我说为什么很难呢？他讲他故事给我听，他那个学生啊，在他家里面不知吃过多少次饭。你知道我们教授请他吃饭都有目的的，你懂吗？第三道菜叫做耶稣一定会出来的，然后学生就一个一个信主，一个信主，就这样就。可他那个人学生最开始进来，从新生接待他都快要毕业了，就是没有信。后面跟的人好多人信了，他就是没有信。后来他要毕业的时候，老师又请他吃饭了。最后那天晚上又有一两个信主，就是老师盼望这个学生这么聪明的学生，老师第一名的学生能够信主。就那天很失望，他没信主。没有信主的时候怎么办呢？大家走的时候，老师就给他讲这么一句话，他说：“你留下，我跟你谈一谈话好不好？”那老师那学生说：“老师已经晚了。”他说：“我跟你谈一下。”他说：“啊。”他就留下，学生走了，老师把他请到客厅，拿一杯茶给他喝。他说：“我有一件事情不太清楚的，到底你为什么不会成为基督徒？”他是笑不答，这学生聪明都不答话的，跟以色列一样一言不答。他就不答，那老师给他讲这么第二句，他说：“你讲我一定不生气。”他说：“老师你不生气哦。”他说：“我不生气，你讲好了。”他说：“我觉得基督徒都很差劲。”哦，老师气的哦，那不是把他给骂进去了吗？他说：“为什么我基督徒很差劲？”他说：“他说老师你说嘛，这几年来你也看见了，每次考试基督徒都在祷告，我永远是第一名。”那这也是事实，老师也没话讲。他说：“你看现在要毕业了，基督徒也都在祷告，我有三个 offer， 他们一个都没有。”那我还需要上帝做什么？老师气得不得了，不过那天还是让他回去了。那这个已经按照教文派就是预定不得救的，大概这样好解释一下就算了。啊，不要气得很，然后他走了，那事情就过了。过了有一天，这个老师接到个电话，是一个女人打来的，是那个人太太。他老师，我想告诉你，某某某进医院了。他为什么呢？他得了肝癌的末期。那老师，我去看他。他说：“你来看。”就他到医院去看他的时候，这学生28岁。他看到老师，知道老师又来这一套东西。他说：“老师，你不要跟我讲任何东西。我已经跟医生讲过了，我伏地挺身，我可以做100下。我已经跟他讲说，给我最强的药，我可以应付过去，没什么了不起。”这老师本来，你知道我们有些人传福音，人家软弱的时候赶快传福音，对不对哈？已经不行了，那打打那个不行了哈。所以人家才讲说，基督徒信仰是那失意、失败、失恋、失常的人需要的东西。那么这个人既然已经开始怎么样失意、失败、失恋，没有失恋不过也开始不行了，哎，正是好机会。哎，对他没用，这老师也很失望，又走了。到以后他就出差，因为他不是常在学校走来走去，他是去 教一门课的老师。因为他回来的时候，他想一想说，哎，我再去看看那个学生。结果他就那一天去看那个学生，他在按那个 电梯的铃一按的时候呢，才刚开就出来一个女人冲出来了，就撞到他了。那么他撞他，对不起，一看呢，那女人看是老师，就趴在肩膀上哭了。原来这是他的太太。他说：“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？”他说：“你上去看，你上去看。”这样子，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？他说：“我不讲，你上去看。”这老师一上去看的时候，发现这个年轻人已经骨瘦如柴了，坐在床边就讲一句话：“好可怕，好可怕，好可怕。”老师就一直跟他讲，一直拍他。后来他醒过来讲：“老师好可怕。”他说：“什么好可怕？”他说：“我看见我自己了。”你知道我的意思吗？他说：“我在天花板上看见一个年轻人，很陌生。后来我知道那是我，我一直进不去，一直后来我就醒过来了。老师，我旁边都是黑暗的，我不知道我要往哪里去。那么以后我就没有再继续问他这孩子的结果如何，因为他讲完事情还没有结束还是怎么样，我也不太清楚。”他就没有，我后来就没有再追踪了。但是我就发现事情，我事后在想，你看多少多少的人，为什么我称他为大麻风？因为他把所有的成功都归给自己。你看有多少人跟上帝宣战，宣战什么呢？你若是存在，你就让我怎样怎样，有没有这种？啊，我就常给他们讲一件事情，我说你也太骄傲了。 你说你没有上帝，你每次要跟上帝骂上帝以前，你要吸口气，还不是你的，对不对？那你觉得那个那空气是你的吗？你要吸一口人家空气才骂人家。你这个就人的里头那种骄傲，其实就是一个长大麻风，而且也因为这个原因，所以对我们的很多事情，我们的看法都错误，我们看法也都是不认识。所以你发现这个人长大麻风了的时候呢，他怎么求医治呢？他认为这个医治这事情，他是个打败之国，所以我可以命令他医治。所以他用什么方式呢？他用政治的方式，他给国王讲，国王派了他去，然后给了很大的怎么样压力，写了一封书信，因为你是被我打败的国家，给了一封书信，因为我是强国，你是弱国。第二件事情，我跟你交换两件事情，一个是权势，一个是怎么样？也是交换，我给你多少东西？你看这圣经记载，这段圣经也很有意思啊。我们看一下第五节，亚兰王说：“你可以去，我也答信于以色列。”于是乃曼带着银子十他连得金子6000色克的衣裳十套就去了。那么你知道这个银子十他连得是多少吗？啊，我查了一下，340公斤。这个金子6000色克勒呢，等于6公斤的金子。他觉得这个怎么样？够多了，已经多到个地步，一个人没有办法去接受。他说：“我用这样的，我来跟你交换。我也不是叫你白医治，你医治他，我给你东西。”这是很多人对于在神面前要想得医治的方式。他认为权势可以。第二个，他认为经营可以达到我要达的目的，这是一般人的认为啊，他认为他可以得到医治。所以你看他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，你看他的态度，我们要经过整个从一节到第七节讲他的病症，讲他的心态啊，那八节一直到了第14节讲他的洁净，15节到17节以后，我们讲他的洁净后的真正的改变。那么这是我们今天想要告诉你们的一个次序这个地方。那么到第8节，他来到的时候，他怎么得到医治呢？他得到医治呢？第八节说，神人以利沙听见以色列王撕裂衣服，就打发人去见王说：“你为什么撕裂衣服呢？可以使人到我这里来。”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。于是乃曼带着车马到了以利家的，站在门前。以利沙打发一个使者对乃曼说：“你去在约旦河中沐浴7回，你的肉就可复原而得洁净。”第11节说，乃曼便发怒的走了，说什么呢？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，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，在患处以上摇手治好这大麻风。所以你看，一个人来到上帝面前要得医治的时候，他有一套自己的想法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他认为假如我要信神，神是这样这样，这个就可以信，他有一套想法的。所以为什么很多人福音不是没听过，他听了老半天，最后他没有办法，因为他有一套想法的。他认为这套想法若不落实，不接受啊，这个神就不可靠的。他忽略一件事情，上帝事实上远超过你的想法的。上帝其实的医治的开始，对乃曼来讲是打发一个人去的时候已经开始医治他了。上帝知道乃曼的麻风是从哪里来的，是从他骄傲来的，所以上帝第一个就是要医治他的大麻风。所以上帝借着以利沙去的时候，以利沙没有，你看一般人今天不要讲谁来了，对不对？今天讲一个稍微有名的人来，那医生一定怎么样，去那里恭恭敬敬的医治他，对不对？他发现到了以利沙家里面去，以利沙不见他的面，派了一个谁去？一个使者去告诉他去在约旦河里面怎么样去洗，不是洗一次，还洗7次。所以他很生气，他想走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有一套他认为被医治的方式。你看今天人信耶稣是有一套，所以你看我为什么会很忙到处传福音，你晓不晓得？因为我有很好的 resume， 所以每次 我去带美东南福音，带实则福音，带西岸什么，带美中西部的退休会，哦，他们一报告的时候，我报告，他报告完我都不知道报告是我。今天我们请了谁谁谁谁谁，我是想除了名字对，后面讲都不太对哈，叫吹牛哈，就帮我吹。啊，最近又更吹了哦，他在多少年拿过州长什么奖一大堆哈。我想这个跟讲道有什么关系？完全没有关系啊。文凭跟讲道有关系吗？可是我后来发现，原来他们用的方式是这个样子的。他先把他头脑说服了，说讲道这个人不是傻瓜，就这个意思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就这样子。然后他都可以信，你为什么不能信呢？所以我们一讲就讲牛顿是基督徒啦，对不对？我们讲崔吉是基督徒啊，诺贝尔都是基督徒啊，所以你为什么不能信呢？对不对？可是这跟完全没有关系，他有一套方式，我们认为我们可以推销一个人，那这个人若是可以，所以因为我们人是相信权威的嘛，对不对？我都讲对了，你有什么资格讲不对？你又比不上我哈，啊，就好像打架一样，我打你，每次打败你，我都打不过你，要跟他打什么啊？啊，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。所以人有一套东西，他认为要接受耶稣基督也好，要接受。那么他就一套，可是很奇怪一件事情，上帝常从很多时候反过来叫你谦卑才信主。你知道我们教会有几个出名人物，对不对？远志明啊，张伯利啦，都是 B 教会的。那么远志明就在我们家吃饭嘛。你知道远志明怎么信主的吗？是一个真的没有读太多书的人带他信主的。你跟他辩论，你被他气死，对不对？他讲那个哲学哈，啊，似是而非哈。我也不怕他讲，反正我都跟他讲过，就是这好像都是好啊，他讲一大堆名字，你也不知道他是谁嘛，每个都姓苏哈，不就姓雅，对不对？啊，都是奇奇怪怪，你也不知道他搞什么东西哈。他讲后面那些，你也更不知道他讲什么东西哈。当然你讲数学他也不懂哈。那么这个大家弄的那好像在嘴就是，可是那个姊妹带他信主很有意思，他远志明，你敢不敢自己祷告？他说什么事情不敢，祷告那敢。他说好，那你就向神自己开口祷告。就在这样底下，他成为基督徒。他一开口说：“亲爱的天父。”因为他听到基督徒祷告都亲爱的天父嘛，所以他第一次开口，他只学会这个词儿，“亲爱的天父”哈。他说：“那我怎么祷告？”他说：“你要认罪啊，什么什么。”他觉得说，因为哲学家没有一个哲学家会说自己没有罪的，没有一个哲学家说自己没有。他说：“我是个罪人。”然后说祷告完，他给我讲，他说：“我整个人就发烧了，就是觉得热了。”他说：“我真是受不了，那一天我就信主了。”哎，这是上帝很有意思，上帝就是不用你的方法叫你信主，你越骄傲的他就越责你。就他被带信主的人不是我们这些博士，不是我们这些教授，而是一个真正没有读一个太多书的一个人来跟他讲。每天每个礼拜光 每个礼拜跟他辩论，辩论完了输了没关系，第二天第二个礼拜笑眯眯又开车去接他到教会来，就这种人，很奇怪的一个现象。所以我就发现乃曼被医治，为什么他可以更新呢？因为上帝的第一个对付他就是他的谦卑，他也知道他会发怒会走。他讲的也很有乃曼，其实他也很有理由的，因为他说叫我到约旦河洗，约旦河跟我这个大马士两条河有什么好比的？你知道约旦河的约旦的意思就是低地的意思， the lowlands， 你们圣经有很多，它是 lowlands， 而且约旦河不是随时都满水的。约旦河你叫做去，听说他们去过约旦河，到约旦河其实就是很短的一个水。什么时候水多呢？就是那个雨季的时候，沾满两岸的时候。所以我们老师讲过约旦河归约旦河，圣经记载说那个雨季的时候水沾满两岸，没有办法过河的时候，祭司的脚踩在水上，水分开。你们记得这个是进迦南的事情。那其实约旦河平常不是那么多的水，所以耶稣才在约旦河怎么样受洗，到约旦河像这个圣经讲的这两条亚伯拿跟瓦尔法那淹死。因为亚伯拿的意思呢就是永恒 constant， 就是这条水不是像约旦河时涨时落的，亚伯拿的水是怎么样，是 constant， 是很多的。而且不但是亚伯拿，瓦尔法的意思，瓦尔法的意思就是迅速的，是水是很湍急很多的，很快的流的，不是像约旦河的水去看它的时候它不太流的，有没有？你们去，他们去过那个约旦河就知道，约旦河的水呢不是很多，慢慢慢慢的。他这跟我们比什么？我假如要信耶稣啊，说可以这样那样子，那我不用这个东西，我那边就有比这更好的东西，我为什么要信呢？这就是 他认为他可靠的部分，那上帝就是故意用他把可靠的部分要整个的把它拆除，这是上帝所做的方式。所以我们在每一个人在经历过程当中要得洁净的时候，你就要小心上帝的手触摸我们骄傲的地方，把我们这个人整个谦卑下来，你才有可能得到洁净。每一个人不管你的成功不成功，你总是有骄傲的地方，也就是我们长大麻风的地方。很奇怪的，每一个人不管你认为他多差，他都有他值觉得自己值得骄傲的地方。神就是触摸那个部分，而且神不用你的方式，神用上帝的方式来叫你这个人谦卑下来。所以神就告诉他说怎么样，你去那个地方去洗，而且不但洗一次，要洗七次。所以他发怒就走了。你看很多的时候我们对一件事情看法，因着骄傲我们会产生很多的偏激的看法，对不对？你喜欢一个东西，你没有看见的时候，你看的东西完全是不一样的。我听说的一件事情，我希望 我想这次可是真的。日本在有一段时间很有钱，但日本最近前几年以后就开始有点点 stagnant， 就不太增长。但日本在一段时间非常非常有钱的时候，他们的日本人常在外面去旅游，所以他们到美国的旅馆当中坐在看电视的时候，那美国的广告是很有意思的。美国是叫人家不要多喝酒，对不对？那叫你不要多喝酒的方式是什么呢？他告诉你说，酒烈到个地步呢，拿那个虫啊，那个 worms 哈，泡在那个酒精里面，就死掉了哈。那我们的哇哟，那个虫都死掉，那胃里面不得了的东西。可日本的看法不是这样子，他说这可以杀虫，要多喝。你看，哎，这个也可以讲啊 ，kill the worms 是要多喝，这个好事。你看，同样一件事情，他会看出怎么样？不一样的东西出来。这当一个人在强盛的时候，他眼光他的什么呢？就是完全不一样。所以他今天上帝其实在医治他的整个过程，只有医治一件事情，里面骄傲先除掉，外面的麻风是怎么样？就洁净，就两件事情。所以其实医治一开始是他一到他门口，你看他圣经形容他来到以利沙的门口的时候呢，那种权势的形容，圣经写得很漂亮的。你来看哈，第九节五章九节说，于是乃曼带着车马到了以利沙的家，站在怎么样门前。你看，你可以讲说带着车马的意思怎么样？有大概300多公斤的银子，带着六公斤的金子，带着一套衣服，带着跟随，那个车仗到一个在一个小村舍当中的时候，你可以下面那个喧嚣，那个气焰，你可以看见他仆人跑在前面去敲门的样子，你可以想象得到那个气势。可是呢，上帝怎么医治开始呢？派一个使者，我相信他可能脸也不是太好看，也可能是个小孩子，也可能是年轻人，反正你怎么看不起的那种人，他就出现在你面前，然后就跑来怎么样？来告诉你说，我主人告诉你说，他不用见你了，叫你去那个约旦河洗一下，而且要记得哦，不是洗一次，洗七次。就他怎么说让你生气的，就是他要医治你的方式。你们发现上帝很有意思，很多时候人家跟我们讲一些事情呢，对你的自尊刺伤很深的时候，注意一件事情，那正是你生命当中的弱点，神要触摸的部分。你什么地方你骄傲，神就让你触摸那个你最刺痛的那个部分。你不要以为上帝是给我们找麻烦，是上帝在那个时候正是医治的开始。我讲我自己失败的例子，这样可以吧？我年轻的时候，我十几岁，我看我高一，那16岁我就信了神。信了神，我不是糊里糊涂信神的，因为我的时间当中信耶稣要付代价的。现在你我们的孩子是叫信耶稣呢，而且鼓励他的。以前我们信耶稣虽然不是在教会逼迫事情，不过要付代价的，因为整个那时候整个台湾是拜的情况底下付代价的。所以那时候没有什么假的基督徒，就是你要成为基督徒就是成为基督徒，因为你要受的逼迫的耻笑是跟随着来的。所以我就很认真，以后就参加学员传道会去受训练。那么跟我一起受训练的那些大哥哥，那时候他们读大学，我们读高中啊，什么张茂松啊、李长安啊，那些人都是跟我们同一起受训的。陈慧颖啊，在那个宣道会，这些人都跟我们一起受训的。那时候我们就高中，他们是大学生。那么 收信到最后呢，我就变成可以带领别人的一个人，所以我就带着一个人，就让这个人呢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跟他跟我比的，应该是这样说，虽然是一好朋友，但是呢我已经考上大学，已经读了二年级，他还在考大学。你们知道台湾这种士大夫这种差别很大的地方，考上像我这种考上国立大学的啊，那就是比较厉害的，你们懂我意思吗？啊，你们不懂就算了哈。那么他这样，所以我就带着他的时候，我记得有一天的晚上，在一个团契当中，聚会结束了，我就 demonstrate 给他看怎么带出。我在这二十分钟、三十分钟里面，我就带了一个人信主。那么当然就很高兴啦、啊。回家两个住在同一条街上，就骑着脚踏车回去，一路无语，应该这样说，一路上没讲什么话。到我家的时候，平常他是说好拜，他就回去了。他家开餐厅。啊，不是餐厅，就是摆那个给工人吃的那个那种店。那我们是做生意的，所以他就拐到巷子里面再进去。那一天他就停下来就跟我讲了，到明慧会坐一坐。我说当然了，今天还没有讨论战果，对不对？那当然了，因为带人信主哈，那时候才16岁、17岁，信主当然是谈论战果。他说哦，他下来把脚踏车一停，就到我们家，就在我的客厅上踱方步，一句话都不讲。我把茶放着，他也没喝。以后他哼啊哈哼啊哈，终于讲出话来。他说好，明慧，我讲好了。我说你讲啊，怎么样？今天我们传福音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他今天传福音传得很好。我说感谢主啊，都是神的恩典呐、啊、哈，没有人得救不是圣灵的感动啊哈，啊没有圣灵感动，没有人呼叫阿爸父神哈、啊，对不对哈？这个都圣经根据的哈。他说是你讲得很好，但是你要注意，人家跟你讲但是都是真的事情。他说但是你里面有骄傲，我就跟他吵了。我说你。不好好学，说我骄傲还嫉妒我哈？我说什么叫我骄傲？一般人讲人家有骄傲的时候都讲不出名堂，只感觉有骄傲，也不知道哪里骄傲，对不对？不然你去问你太太，太太觉得这个不对，她说不对在哪里？她人家说不出来的，你放心了，100次100次说不出来，就觉得好像 something wrong， 她说不出个错的。哎，她这个人奇怪了，她就说你讲到第几分钟，你讲哪一句话里面有骄傲？你到几分钟的时候讲什么话骄傲？我再算一下，我转30分钟20个骄傲，那还得了啊？平均1分钟我就骄傲一次哈，所以我就跟她吵了一架，她很不高兴，她就走了哈。当我躺在床上那一天晚上，我记得很清楚，她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对的。我明白一件事情。我需要去跟他道歉，可是我是个大学生，他大学考不上，我跟他道歉什么？至少我比他高，对不对？虽然还不高，对不对？他真的不到无耻吗？那我那一天上完课没有办法听课了，我那天下午骑着脚踏车就到他家去了。他家有14个孩子还是16个孩子，我忘记了，反正多得不得了了。我就问他，我找到他个弟弟说：“啊，你可不可以把你什么第几个叫出来啊？反正叫到他名字。”哦，他说哦，刘哥，好，你等一下。他出去了5分钟才出来，给我讲说，我哥哥说他不在。我哥哥说他不在，我就知道他已经在的嘛。我说你告诉他说，我今天有事情要跟他很重要，我想来跟他道歉的。他说你们吵架了啊？我说你不要讲了，你赶快进去吧。他进去，果然又过了5分钟，他出来了。我记得那一天太阳很热，他穿着短裤，脚上都是毛，穿个拖鞋。就说你要干什么？我发现他胡子长长的，大概他也很难过，一夜没睡，两个好朋友吵架了，我就给他讲说，我想跟你道歉。啊，你等一下，他进去换了个长裤出来，两个像情人一样牵着脚在路上走。那嗯啊哈，嗯啊哈，就是他就等我讲话，我是很不想讲，但是也必须要讲，因为见你到这个光景了，也不能不讲了。我给他讲说，你昨天给我讲那些话，事实上都是对的，我是有骄傲，对不起，我得罪谁得罪你。那么这样子应该感谢这么有谦卑弟兄，应该好好包容他，对不对？结果他讲什么呢？我还记得他说本来就是，你说还不要再吵一架？可是我这个气已经上来以后，我马上明白一件事情：今天我已经到了一个节骨眼了，这个属灵道路的十字路口，我不是往下走，是往上走。我就那一刻，我决定做一个决心，我吞下来，我说是的，你讲对，你原谅我，我们还是很好朋友。以后他做了牧师。但是这件事情让我感觉到这句话，这段圣经的医治是单单就是那个意思。你用什么方法你不行，你认为那个人比你不行，你看我不是等于这两条河吗？亚巴拿跟法尔法吗？我在人前是成功的，我家是有钱的， 他是开个摊子的。这两条河，可神就要你在哪一条河洗，你明白我意思吗？神就要你在约旦河里面洗，你洗不洗嘛？哎，我是洗了啦，所以今天站在这里啊，不洗大概就没有了，我就洗了，而且不但要洗，要洗几次？洗七次啊！本来道歉就算了，洗一下就算了，对，大家留点面子，大家做好朋友，何必这么逼？相见何太急嘛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一定要讲这种话呢？你明白我意思吗？所以你们不懂七次，我就告诉你七次什么意思。七次怎么打到底啦？没有办法啦，我不太知道其他传道人感觉在，比较传道人讲说，哦，那个人就洗第一次没有好，第二次没有好，第六次没有好，他急得哭了啊，主啊赦免我，然后第七次就好了哈。圣经没有记载，所以我不敢这样讲。人可能是第一次慢慢洗，慢慢，但我知道七次里面的意思怎么样，是完全谦卑的意思，完完全全的谦卑，没有保留。你看我们现在跟太太吵架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个性不改，关系没有改进？因为我们爱你，不要说抱歉，对不对？明白我意思吗？我们只要给一点点说，哎，好像有点不好意思，就买一点花给他就算了，就等于说怎么样？等于说 I'm sorry， 那太太就心照不宣，就 take， 难怪十年都不改，对不对？你看多难，一个父亲对个孩子说这件事我错了多难，一个丈夫对个妻子说这件事完全是不对的， Honey forgive me， 很难，对不对？那太太也宽容到个地步，我们就尽量包容，对不对？反正日子还要过嘛，不然要怎么办呢？所以因为这样的原因，所以我们的更新不起来。你们明白我意思吗？我不是跟你们找麻烦，不要回家吵架哈，啊，你们记得哈，不要说牧师说，所以你的道歉都是虚假的。I didn't say that。我就带出一个属灵的意义，就是说这个更新的背后是什么？是真正的，他真正得洁净，是以利沙基医师，他是叫他摆个人叫去叫他去洗的时候已经得洁净，但是他得洁净有个重要事情，其实是经过两个人，一个是小女子的声音，对不对？我们国中，你看他已经被掳掠了，已经变成败家之将的人，他居然还推荐他们的神，你看有这种人吗？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他居然推荐神，没有失去，没有失去信心，他知道他的王得罪了神，所以衰败，所以他说：“你若是要真知道要得医治呢，要到我们国家里面去找那个先知，那个神的仆人，你可以得医治。”他居然没有失望，那我们早就失望。我们觉得我们基督徒今天在许多事上，我觉得我们基督徒没有比人家顺利，我们就差不多就没有了，以后我们就不敢再讲下去了，所以医治就从来没有开始过。弟兄姊妹明白我意思吗？还是我有时候我讲道不是讲得很清楚，所以我想跟你们给你们弄清楚，这个就是它里面意思，就是我们的整个神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已经被掳掠到个地步，是个小角色，而且我们对我们所讲那位神，我们已经不再大有信心了。可是这个小女子从来没有失去信心，这是她的第一个，是她的第二个是她有个小仆人。这小仆人都给她讲说，若先知让你做怎么样更大事，难道你不做吗？而且只叫你洗七次，又不太难嘛，对不对？那么就因为这样的一个有这样旁边有这样的人，所以她下去洗了七次，所以他得了洁净。但最后这一段我要讲到他得洁净了以后到底他有怎样的一个改变，我们回来看第十五节。第十五节，拿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的面前，站在他面前说，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。所以他有好几个，大概有五个改变。第一个改变是什么呢？他说拿曼带着一切怎么样跟随他的人回到哪里啊？神人面前。注意这个东西，我们把它对比一下，对比一下第五第九节。于是乃曼带着车马到了以利沙的家，站在怎么样？站在门前。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第九节是讲他带着权势去的，有没有？所以带到权势去的人只能碰到以利沙的怎么样的家。你看多少人在教会的里面只碰到教会没有碰到神，有没有？因为他是地方的权贵，他来到我今天到你们教会聚会已经怎么样让你看得起了。所以很多的牧师呢就怕那些有钱的，对不对？因为他带着车仗来，有没有？哎呀，多少我们在这当中堕落了。所以这些人来到这里只碰到什么？碰到以利沙的家，没有碰到神人。神人的意思他是神跟人之间的怎么样一个咒戒。假如我们用现在 就耶稣基督神人之间怎么样，就中保说很多人没有碰到耶稣基督的，根本 never meet see it， 可是碰到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他那时候他以前第九节形容他带着车马，这地方带着他跟随的人，有没有带着他跟随的人，他已经变成当他得医治以后呢，他发现他只是一个怎么样蒙恩的罪人而已，现在如今得医治了。我很喜欢他前面在前面那一节是说，神的医治的完全医治是什么呢？神的医治不是说恢复到他以前没有长大麻风那个皮，对不对？圣经说医治是怎么样，好像小孩子肉，有没有？所以小孩子肉什么样是什么意思呢？就讲上帝的医治是新造的意思， The new creation， 不是指 reformation， You got the idea？不是 reformation， 是神要创造一个人，说是把一个人改造这个地步，好像重新创造这个人，不是把这个人变成一个以前，比如说一个人是个坏好人，后来就堕落变成坏人了，以后就恢复变成好人了，不是这个。神要改的那个人是比原来那个好人还要怎么样，还要更好的，像耶稣基督是个新造的人。 Never be reformation but it's new creature，你明白？所以那个像小孩子肉，他是这个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你就可以洁净怎么样？像好像新的新生的婴孩一样创造。所以这个人，这个被新改造的乃曼，回到他面前的时候，圣经形容他是他带着跟随的人，只要他自称自己的仆人，跟随人就是仆人，仆人带着谦卑到他面前。这时候他第一件改变，他遇见神人，就他们就说，那第二个他的改变是什么呢？他说我知道，除了以色列之外，普天下没有神。在他认知上怎么样？他完全更新了。我认识另外一个朋友，也是很有意思，他是个教会长老。我想一想，我认识蛮多长老的。那么有一次他给我讲了一个笑话，他说我们教会出现一件事情。我说你说什么？他有一个中西部来的一个人，听到的时候就是这样听的，然后眼睛在瞄瞄瞄，这样听的。那讲到人压力很大。那讲完到大家吃饭，新人有个叫新人桌，你们教会有没有？不太，我们有个新人桌，就是那个长老就陪他坐，欢迎他吃饭，然后就吃饭当中，他就讲了悠悠讲这么一句话，他说我们在我们那个边的教会啊，在我们教会讲到的都是博士啊。那么这个长老笑笑，哦，对对对对对，他说在我们这边啊，洗碗、擦地、扫厕所都是博士啊。啊、真的，你知道那个东岸那一线是很多这个，他洗碗擦碗都是 boss， 那个就不讲话了。你看很多的时候，一个人在上帝面前呢，一个被神改变，那个认知不一样，对人品，一个人真的被神改变的人，他不再看到那些文凭、那些学位、那些过去的成就，他已经不再看见了。他知道一件事情：普天之下只有谁是神？就耶和华是神，只有他是神。其实我们这些东西都是从他所得，他认知上。第二个我们看见他的认知怎么样不一样，所以他就他 第三个他说他才跟他讲说，现在求你怎么样收点仆人的怎么样礼物。他发现原来能够把一个礼物把一个奉献给上帝是上帝的恩典了，他就开始明白了，以前他在交换的。人要求在教会有地位，为什么有些人气冲冲要离开教会呢？在教会里面也是算我奉献不是第一也应该第二吧，为什么只是没有我的份，有没有？还好我是一种从来不看奉献的牧师哈，我从来不看奉献，谁奉献我都不知道。所以很多的时候他人不明白一件事情，他开始认知，他发现呢，今天我奉献给神呢，自然是上帝恩典，绝对没有交换的权利，他明白了。第四个呢，我们就发现他讲的一件事情。第十七节说，乃曼说，假如你不肯受，请将两骡子的土赐给仆人。后来他说，你既然不肯受我的礼物，那么让我认同归属你的国度吧。这两头的土是做什么呢？我不知道你来美国是不是带你家的土来，乡土之情。他意思就是说，我既然不能在你的地方住，但是那么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怎么样，你的乡就是我乡，你的土就是我的土，有点像路德对他的婆婆所说的话。所以他说让我不能来，但是请你把两头土，因为从今以后在一个国度管当中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他是个归属。然后再来一个， 我们讲到第五个，从今以后仆人必不再将燔祭和平安祭献与别神，只献给怎么样？耶和华。那时候他认识耶和华是唯一我要服侍的神，耶和华是我唯一服侍的神，我不再献祭给任何的神，只有你的神是怎么样？是我的神。我觉得他的转变是很漂亮的转变，也是今天基督徒要思想的。你说 你被上帝更新了，我就要看你几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，我要看你，看见你遇到神人没有，你遇到那个主了没有，还是你遇到是教会的讲台。我今天我跟我们那个领会的弟兄在祷告完以后，那个很多人今天很冷，就比较晚来。我说有些人是来，有些人比较早了，我就说，哎呀，这很好很好。他说牧师啊，没什么啦。我说你们是来敬拜的，还有有一群人是来听道的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你还是不懂我意思。有些人他就觉得，哎，没有，不紧张不紧张，讲道还没有开始哈。所以他们有些人是来听道的，但有些人是怎么样？是来敬拜的，这有不同的。所以你今天我们今天来到上帝面前，你的转变，你今天来到上帝面前，你转变的时候，你真的遇到神人吗？你真的遇到那位人子耶稣基督吗？这是我们需要做一个思考。第二个，你的理性你真正认识了吗？你真的更改了吗？还是你认为这个神是众神之中的一位神而已，除了他以外，虽然是大一点的神，厉害一点的神，但是其他还有很多呢？还是你会像南曼所说的，我知道除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呢？这个我们要做一个 认识。第三个，我要想你知道那个奉献的本身是上帝的恩，是给上帝的，不是给上帝的好处吗？而是神给我们的恩典，使我们可以奉献吗？你明白这个道理吗？你如果不明白，我可以讲个例子你会明白。你知道当你把花送给女孩子，那女孩子肯接受你的花的时候是什么意思？那是恩典了，对不对？那时候你感觉，不然你送花他丢花，你送花瓶他丢花瓶，你哪有什么东西？这个奉献本身是所谓的关系 relationship， 表示神悦纳你的礼物。所以当摩西生气的时候，就讲说那些人的礼物你不要怎么样接受他的供奉，有没有这个事情？你不要接受，所以你不要以为奉献是给上帝好处，不是。假如上帝肯接受我们的奉献，这表示上帝跟我们之间关系怎么样？是正确的，是正确的，而且是我们的荣耀。第四个，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，那两个土，那两堆土，你晓不晓得那个国土才真正是我们的国土？虽然我们是住在一个不同的地方，但是那个土是我们带回家。所以你在你的家里面是不是上帝立脚的地方呢？多少时候基督徒家里面没有上帝立脚的地方，没有两坨，我是本身讲说是两坨子的坨的土，没有，我们家里没有那种地方，没有立脚的地方。所以你可以想到乃曼掏这个两坨回去的时候，他设了一个好地方，每次他看这两堆土的时候，他就记得怎么样上帝在身上的恩典。第五个，你要知道你的改变里面，你是不是将燔祭平安祭继续不断的献给神而不献给别神呢？你一生的服侍对象到底是谁呢？所以 Irwin 美国太空船十五号上他坐的那个月球车在上面转回来以后，阿文这个人，这个太空人下了太空船以后，他马上结束个提成。你要讲说你怎么太空船回来就开始做传道人呢？他现在我知道有上帝的，现在我要告诉你们，不是高度的问题 ，It's not about the altitude, it's about the attitude。你们知道我意思吗 ？Attitude 就是我今天我向神态度的问题了。所以这个人就成为一个传道人，因为他遇见上帝了。今天我不知道你遇见上帝了没有，但是我要最后一个警告是这样子，这麻风病并没有从这地方消失。因为假如我们从后面开始，从十八节一直往下看的时候，看见另外一个人叫基哈西的这个人，基哈西这个名字也很有意思，基哈西这个名字本来叫 Village of the Vision， Village of Vision 的意思就是异象村，是不是？这个人应该是眼睛看得很清楚的，可是这个异象村这个人呢，因为起来贪婪的心，所以他讲说我主人不要他那么多好东西，对不对？他怎么想怎么对，这个东西不拿他一点不拿白不拿，对不对？不要讲医药费了，就想别国的钱拿过来我们用也可以啊，我们这每天苦哈哈跪着米香祷告，为什么不给他拿一点？ 他就跑上去了。可当他去跑上去把这东西拿回来以后，圣经有个形容词，第二十七节，因此乃曼的大麻风必沾染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。所以你看，这个本来是神的仆人的这个人，却他因为对财力的贪婪，大麻风就怎么样染上他。所以我们要有个警戒，今多少服侍主的人在什么地方堕落啊？金钱上堕落，所以就长了大麻风了，不洁净临到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虽然这是很简单的一篇道，很简单的一个圣经的一个发生的事情，但里面带着丰富的意义在里面。我们2012年我们需要个更新，那更新没有别的是什么样，让我们谦卑在神面前才能真正得洁净，让我们整个人生整个服事的方向可今天可以改变，于是神可以使用我们。我们祷告。恩典的主，我们知道我们所讲的有限，但是你是个无限的神，你知道我们心思，你知道我们意念。主啊，我们是一群嘴唇不洁净的人，又生长在嘴唇不洁净的民众。主啊，说我们向你仰望你的恩典，愿你的圣灵在这动工。主啊，降卑我们这些刚硬的心。主啊，让我们回到你面前，让我们被洁净，让我们在你面前。主啊，我们向你说，主，我们只是你的仆人，你求你悦纳我们，也接纳我们的奉献。主啊，我们愿意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你落脚的地方。主啊，在我们服事的方向里面，你永远是我们的神。好，就今天开始，主啊，我们在你再来的以前，主啊，我们确定，主，我们要为你而活，你恩待我们。这样祷告祈求感谢，那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谢谢。